之前的我虽然健全却不开心，人生也没有意义。现在我虽然坐轮椅，心里却是平安喜乐。如果坐轮椅才能认识神，我不后悔从八楼跳下来，因为我落到了神的手心。经历过自杀，我更知道神对弱者超乎想象的爱。苦难临到时，如果我离弃神、抱怨神，死因幽谷就会变成爬不上来的地狱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，
境界独立出品访谈实录。从八楼跳下后，我在轮椅上重启人生。口述夏小溪，采访穆小艺。
从五年前整夜失眠，16岁想自杀，到18岁跳楼致残，抑郁症为何愈演愈烈，以致到自杀的地步？
我父母个性开朗，精神很健康，但我是皱着眉头出生的，是个非常难照顾的婴儿，哄睡是天大的难事。打我记事起就非常多愁善感，总是焦虑恐惧，大脑整天活跃的控制不住，五年级就会因小事整夜失眠。13岁随父母移民加拿大，语言和文化不同使我遭遇歧视，我每次都哭很久，失眠愈发严重。那个年代对抑郁症缺乏了解，我也并不知道自己和正常人有什么不一样。16岁，我和同学发生很小的冲突，突然有了想死的感觉，到这一刻我才察觉自己有点不正常。跟母亲讲有一天我可能会自杀，没想到18岁这个预言就成真了。当时我和一位男生谈恋爱，仅仅4周就分手了，这成为抑郁症正式爆发的导火索。分手那天我完全睡不着，和以前失眠不同，我的头剧痛，像被扔到地狱里，不受控制的恐慌和孤独感，整整3周一点都没睡，大脑最基本的生理讯号都瘫痪了，我感觉不到渴和饿，甚至感觉不到要上厕所。24小时不间断地想自杀，根本无法用意志力对抗，每天在电脑上搜索怎么死才不痛苦。安眠药根本不起作用，3个月后我的精神完全失控，像一具行尸走肉。绝望中我吃了60片安眠药自杀，被送到医院精神科，医生终于给我开了抗抑郁的药，嘱咐说至少吃1个月才能见效，但我病得稀里糊涂，并没有听懂。回家后我依然睡不着觉，周围人说吃这种药不管用，只会越来越疯，最重要的还是要自己想开，要坚强，因此我停药了。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，因为这类药需要坚持吃才有用。2003年6月，父母提出带我到华盛顿旅游散心，当时非典肆虐，我因为长期没睡觉，蓬头垢面，表情僵硬，没有眼神，一看就知道是病人。路人以为我有非典，看到他们惊恐以及厌弃的表情，这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父母为了保护我，把家里的刀具都藏了起来，阳台的门也用铁丝封上了。我病得失去了人性，我心想，只有 先杀了他们才能杀自己。从美国回家后，当父母整理行李的时候，我拿起锤子准备砸爸爸，他回头说了一句：你干什么？我的锤子掉在地上。父母决定第二天把我送回医院。很奇怪的是，这天晚上我一躺下，就好像失去知觉，竟然睡着了。再张开眼睛，是2003年6月20号早晨。我来到阳台，对父亲谎称想出去呼吸新鲜空气。也许这几个月他也精疲力尽，居然轻易就答应了。他用钳子弄开铁丝，我看到一把椅子毫不犹豫地踩上，翻到了栏杆外边。刹那间，父亲扑过来，抓住我的衣领和裤腿，他的左手因此断了两个关节。因为父亲的干预，我坠落后是腰部着地，脊椎粉碎性骨折，顿时下身失去知觉。可我感觉自己离死亡还远着呢。那一刻我惊叹，这可是从8楼摔下来啊。好像心里有个声音说，这个世界真有上帝。救护车的医护人员检查显示我的生命指数完全正常，去医院的路上都没开警笛。后来我知道，因为要种花，我落到的那片地非常小，刚翻过，泥土特别松软，周围都是水泥。我的生还不是偶然。
有些精神类疾病有家族遗传的影响，但人在罪面前的选择也很重要。你真正意识到罪人的身份是什么时候？是什么触动你觉知信主？
从小我就冥冥中觉得这个世界有一个老天爷。每次父母出门没有按时回家的时候，我会求老天爷保护他们，并模仿外国电视剧里的桥段，在胸前画十字。虽然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我会说信耶稣，阿门。16岁那年圣诞节，我被朋友拉去教会听道，虽然觉得牧师讲得挺有道理，但迫不及待想长大的我一直盼望着过年轻人开放狂野的生活方式。后来看圣经旧约，觉得像神话故事，就彻底不再追求。18岁我自杀，不但没死，还成了双腿瘫痪的残疾人。我天天躺在医院的床上，大脑一直在想过去的事。我数算自己的罪孽，霸凌、批评、论断、八卦、顶嘴、嫉妒、怨恨、傲慢、肤浅，最大的罪也许就是拒绝上帝。医院派24小时护工监督我，有几位黑人基督徒护士对我特别好，常安慰我。有一天晚上我要睡觉，有个护士说，我给你做个睡前祷告。他说，父啊。第一次听到有人叫上帝父亲，我整个人被震动了。他不是一个严厉的法官，要惩罚我一辈子吗？上帝居然是父亲，是慈爱的，我无法理解，但又何等可慕，他可以是我的父亲。当时爸爸的一位同事是基督徒，听说我的事后，他把我父母带到教会，请他们去家里吃饭。这样的爱是我们以前的价值观不能理解的。有一次，弟兄姊妹们来医院看我，我问，我不是基督徒，也没有受洗，神会听我祷告吗？有个弟兄说，洗礼是一个仪式，就像婚礼，但在婚礼前，这对恋人已经彼此相爱了。耶稣早已经爱你，并且正耐心等待你。 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人生第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救我。有一次，我身上痛得厉害，就喊了三次，神啊，帮助我。结果真的不疼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祷告的大能。出院后，我出门不方便，不怎么去教会，也没有脑力读经，唯一的灵修就是祷告。我大事小事都会和他交流，上帝会用各种方式给我回应，证明他是真真实实存在的。有一次我心里嘀咕，如果我是从三楼摔下来，会不会还能走路？不久后，我偶遇一个从三楼摔下的女士，她也坐着轮椅，但她的生命质量和身体健康还不如我。神不但给了我答案，还让我坚信我的生还是一个奇迹。一年多后，我在家中浴缸里受洗，那时我知道上帝是我的天父，他是爱我的，他向我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而是赐平安的计划。他给我的不是惩罚，而是第二次生命。
信仰如何帮助你战胜死亡的威胁，重新找到自我价值？
脊椎损伤致使身体很多功能瘫痪，出院后的两年，严重的神经痛让我只能吃止痛片缓解。同学们早已各奔东西，我身边只有一只小狗陪着。我自暴自弃，只有吃东西的时候才有乐趣，胖到自己认不出来。药物副作用让我满脸都是痘痘。2006年我又复发，这次有极度狂躁的症状，因此被确诊为双向情感障碍症。从2003年到2007年，我一直处在死因的黑暗中，找不到出去的路，但我心中认定主会救我。每一次我想自杀，眼前就会划过父母为我伤心流泪的场景，心里有声音回荡说，在苦难中要忍耐。和第一次自杀不一样，现在有圣灵帮助我抵挡魔鬼的诱惑。我向上帝祷告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扭转人生，但我仅有的信心是相信你是真实的，只有你有能力改变我的生命。2007年有一天早上醒来，我突然觉得那股从小到大伴随的压抑、焦虑和恐惧一下子消失不见了，从来没有过的平安和自由充满我的灵魂。我非常惊讶疑惑，医治来得也太突然太奇妙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的状况越来越好，再也没有抑郁和失眠过。我每天游泳一小时，半年后瘦了50-60斤，性格也开始变得外向，学习力和创造力提高，兴趣爱好也越来越广泛。活到22岁，我终于知道做一个正常人的感觉。2011年，我读了7年心理学后，我从多伦多大学毕业，并在脊椎康复医院找到工作。
从自杀、抑郁症复发，到现在运营喜乐的心精神健康心理互助会，专门服侍心理疾病患者及家庭，一路走来，你如何看待苦难，以及神的使命和呼召？
我特别感恩，在还没认识神之前，他就救了我，使我将来能被他所用。因为我经历过，我可以同理抑郁症患者的那种痛苦、无助和绝望。只有神那生命的光，可以胜过那样的黑暗。只有他可以触摸到我们的灵魂，在里面动工。 苦难临到时，如果我离弃神，抱怨神，死因幽谷就会变成爬不上来的地狱。之前的我虽然健全，却不开心，人生也没有意义。现在我虽然坐轮椅，心里却是平安喜乐。我的人生有盼望，神绝对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，他总是量了又量，考虑我们能承受得住，才把试炼加给我们。这些痛苦的经历让我深知自己的渺小，能谦卑下来寻求神的面，完全倚靠他。我知道这份健康不完全是因为吃药，吃药只可以治疗生理，但灵魂里的伤害和污秽只有神能医治和洁净。神不是直接为我们解决问题，而是要改造我们这个人。人悔改了，就有从神来的智慧和能力解决问题，并且看问题也不再是问题了。疫情期间，我把自己的故事做成7分钟的视频，被一个公益组织看到，他们邀请我做了一次讲座，之后便建起一个300人的精神健康群。在另一位姊妹的协助下，我们每周在线上为大家祷告，神也奇妙地带领人来分享康复见证。2022年2月，喜乐的心精神健康互助心理互助会上线，内容涵盖抑郁症康复见证、育儿智慧、夫妻关系修复、情商课等。目前我们的群友有4000多人。可能每个抑郁症患者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，当他看到我抑郁自杀，现在坐着轮椅还能带着盼望热心工作，会觉得他都可以好，那我也可以好。这个事工不是商业模式，没有个人利益在里面，全是因为主先医治了我们，我们因此把这份白白的恩典传给其他人。我只是一个康复的病人，神才是最好的医生。
数据显示，抑郁症中有50%的患者为学生，年轻人的自杀率是普通人的10倍。父母怎样从信仰中获得智慧，帮助孩子面对抑郁？
这个浮躁的时代确实让人看不到希望。抑郁症患者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盼望，对生命冷漠，不知道为什么而活。除去遗传基因，许多人不尊重神创造的自然规律，长期生活在不健康的习惯中，睡眠日夜颠倒，不好好吃饭，导致生命系统紊乱而产生抑郁。还有一种是陷在不健康的人际关系中，仇恨苦毒使人不能享受灵里的平安，这里面也有黑暗势力对人的捆绑。面对疾病，首先心态要好，要相信一定可以得医治。大脑像其他器官一样也会生病，要破除对就医吃药的羞耻感。不管看医生治疗还是心理咨询，都是神治疗我们的渠道。我一直在吃药，需要终身服药，不过基本没什么副作用了。第二，要转变价值观，不要忽略属灵的层面。很多人认为抑郁是因为赚钱太少，或者有个恋爱对象，或者结婚就好了。其实，任何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都靠不住，唯有神是亘古不变、永不动摇的。圣经是一本人类说明书，对每一个生命问题都有解答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当我们学会倚靠神，不住祷告，真理在我们里面，心就不会焦虑，就有真平安。神的话是良药，很多人靠抄写背诵圣经就可以睡得好了。魔鬼和基督是对立的，撒旦在这个年代攻击最厉害的就是家庭。一个孩子病了，往往是一个家病了。圣经说，你们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 通过祷告、读经、敬拜和主建立联系，和圣灵靠近，邪灵就会被赶走。面对抑郁或自杀心态，我们要用意志力来到主面前。就像圣经里那个被群鬼所缚的人，他如此癫狂，都还有意志力来到主面前。一靠近主耶稣，鬼就都被主赶走了。爱一个生病的孩子很难，很多家庭的父亲这时选择退缩、逃避，甚至放弃孩子，跟母亲吵架、离婚。父亲作为家里的头不给力，母亲就更软弱，孩子就无依无靠。父母应该从神那里先得力量，才有正能量影响孩子。敬畏耶和华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母亲的角色是扶持丈夫，和丈夫一起在神面前谦卑回转，先领受神的爱，然后才能有无条件的爱和耐心来陪伴孩子。我父亲是个天生比较乐观的人，不被我的抑郁影响，而是耐心陪伴和开导我。他始终相信我一定会好。我母亲每天仔细观察和记录我如何吃药，有无副作用，跟医生讨论。父母各尽其责，建立和谐的夫妻关系，孩子就容易脱离情绪的困境。科学的运动也很重要，选择一个喜欢也能坚持的运动，身体健康了，大脑也会健康。此外，我们也会引导大家关注灵魂的健康，学习把仇恨、苦毒、不原谅放下来，认罪悔改，平安来自一颗无愧的良心。跟其他脊椎损伤患者相比，现在的我可能比 80% 的人都健康喜乐。我甚至觉得坐在轮椅上可以为神做更多。30岁的时候，我决定做神的新娘，全心全意侍奉他，我不后悔从8楼跳下来，因为我落到了神的手心。认识耶稣是我今生唯一的宝藏，也是我永生的盼望。
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的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的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
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